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
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
历代至上、历代至下、
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
良友圣经学院旧约历史书一，李崇恩老师主讲。
弟兄姊妹、良院同学，主内平安。这是良友圣经学院为你提供的一个圣经科目旧约历史书一，我是李崇恩。为你预备这个科目的内容，也在节目当中呢与听众朋友来分享，一同学习。旧约历史一有30讲，另外呢还有第二部分的旧约历史也是30讲，共有60讲的内容。希望呢对旧约圣经当中12卷的历史书，我们有一个基础的了解和认识。现在旧约历史书一，我们呢进入了第8讲的内容。上次的第7讲呢，我们就开始介绍约书亚记之后的士师记，这是旧约历史书按照这个次序当中的第2卷历史书士师记。上一课主要是士师记的概论，希望透过一些背景资料的讲解、经文的结构、主题以及呢1、2两章经文作为一个引言之后，弟兄姊妹呢能够对士师记有一个基本的了解，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面，我们就继续去看经文的内容，了解士师记上下300多年的历史当中的重点。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呢，集中来看士师记的3章到5章，3、4、5这3章当中呢，我们会认识几位的士师，包括俄陀涅、以呼、底波拉。而在3个士师的领导之下，他们呢先后击败了、驱赶了不同的外邦侵略者。因为当我们翻开第3章，然后看4章、5章的时候呢，就看到先后呢有不同的迫害者呢对以色列人呢施加他们这个军事的行动以色列的第一个迫害者，从第3章士师记第3章我们就看到呢，是来自北方的米索波大米。这个米索波大米呢也是唯一一个来自远方的仇敌。第二个迫害以色列的国家呢是以色列的近邻摩押。摩押位于约旦河东面，靠着死海的地方。而第3次的迫害呢，就是来自巴勒斯坦境内的迦南人。那迦南的这些民族呢，本来早就应该呢被以色列人驱逐驱赶的，以致呢不会在以色列人的这个生活环境里头带来任何的干扰。但是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呢并没有好好的赶走他们，结果呢就留下了后患。所以这是士师记3章、4章、5章连续3次的外来的侵略，然后呢神就兴起了不同的士师，带领以色列人呢来对抗，来呢进行了一些的行动，保护以色列民族。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先看一段经文，就是呢这个士师记3章7到11节。这其实呢是士师记里第一位的士师他的事迹，而他的事迹呢也成为了一个相当典型的格式，就是上一次概论内容当中我们已经说过，士师记的历史的特色有一个循环的，是怎样的一个循环呢？就是以色列人犯罪，然后呢神惩罚，借着他们认罪呼求，神就赐下拯救，是犯罪惩罚认罪拯救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循环。其实在3章7到11节呢已经看到这样的模式的一个的展开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士师记3章7到11节。 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和亚舍拉，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沙田的手中。以色列人服侍古山利沙田8年，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救他们，就是加勒松地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出去征战。耶和华将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沙田交在他手中，他便胜了古山利沙田。于是国中太平40年，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死了。在士师记当中，我们说了有6位的士师呢，是有详细的这个介绍，对他们的事迹呢有比较具体的记载，所以他们的名字，他们做过的事情呢，当我们看士师记呢，也相对来说呢要特别的留意的。而其中的第一位就是第3章，刚才我们读经文，当中出现的俄陀涅。那我们已经说过了，俄陀涅作为士师去解救以色列人呢，是完全配合了士师记的一个循环的格式。这个格式刚才经文已经读到了，就是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耶和华，他们去侍奉巴利拜偶像，所以呢，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把他们交在外族外邦敌人的手中。那以色列人呢，就会服侍，这些，外邦的民族多少年等等。好了，受苦了之后，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以色列人呢记起，哎呀，他们的神是耶和华神呢，可以帮助他们，可以保守他们呢。他们在苦难当中呢，就懂得呼求耶和华。而在这个时候呢，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来帮助他们，解救他们。这个拯救者就是士师某某人，胜利了，解救了。不再落在外邦的这个管辖，苦待之下了，然后呢，国中太平多少多少年。经历了这样的几个步骤之后呢，然后又重复这样一个循环，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之后所提到的迫害者、迫害的年份、士师的名字、太平的日子，虽然不尽相同，但整个循环、整个格式呢，基本上是一样的。圣经这样公式化的描述每一次的循环，目的呢是要突出士师时期的以色列人那一种，循环的悖逆。第一个士师俄陀涅，他的事迹在士师记3章7到11节，其实呢，是相对简短的一段的记载，但已经呢让我们了解了士师记的循环，也认识了这第一位有名的士师俄陀涅呢。他是信心伟人加勒的侄儿，也是他的女婿。有关他的背景，简单的资料呢可以翻到士师记1章11到13节。加勒，这是呢以色列人进迦南当中的，一位重要的人物，俄陀涅呢就是他的亲人。圣经说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3章10节。俄陀涅虽然有征战的经验，也在信心勇气方面有了良好的记录，但是当他要承担起士师这样一个艰巨的工作身份的时候呢，他还是需要神的灵给予特别的充满，以致呢他可以有能力完成神所托付给他的工作。我们看士师记在6个主要的我们认识的士师当中呢，俄陀涅是第一个 说明有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的人。在旧约的圣经当中，当提到耶和华的灵临到某某人，使这个人蛮有能力，或者可以行神迹，或者可以说预言，这些的描述呢，目的都是要让人明白晓得人靠自己并不能够做什么，唯有依靠那位大能大力的神，他的灵临到人的身上，这个人呢才有能力去做成主的工作。俄陀涅这第一位有名的士师，他的功绩是什么呢？就是呢胜了米索波大米王，带来以色列国中太平40年的时间。刚才介绍了俄陀涅，接下来呢，我们从士师记3:12-30呢，认识另外一位有名的士师。这位士师的名字是以户。以户拯救以色列人的方法呢是比较独特的，因为呢他并没有像大多数的士师那样带领以色列人呢公开的跟敌人来征战啊，却是用计谋取得了重要的胜利，把要侵害以色列的外邦的势力呢给瓦解了。从以户他的这个经文的记载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出这个人物，这位士师，这位侍奉者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他的这些表现呢，对其他我们看圣经的弟兄姊妹啊，或者在侍奉当中要学习的人来说呢，也是相当好的一个的参考。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以户是一个勇敢的士师，因为呢他完成士师的工作呢是单人匹马的闯进敌人的势力范围，他深入敌营是一个人的独闯龙潭。他当时呢就去见迫害以色列人的摩亚王，而且呢是把摩亚王呢给刺杀。以户为了要挽救自己的民族呢，他可以说是视死如归即使要赔上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计。他的这份的勇气勇敢呢是宝贵的，而且神也帮助他，他的这个行动呢是成功的。除了勇敢勇气之外，以户也是一个聪明能干的士师。我们看到呢他安排了一个刺杀摩亚王的这样的计划，而在之前呢他一定是经过了周详的考虑策划的，不是随便的，不是鲁莽的。这个以户身上呢藏着一把利剑，但他能够装作若无其事的跟那些的摩亚的守卫去打招呼。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要在这个现场就是他面对这个摩亚王的时候，他要做决定，就是在哪一个时刻来执行刺杀的任务。而在整个刺杀的过程当中呢，他也保持了高度的镇静，可以说是快而准的完成了一个艰难的工作任务。然后呢，然后又同样是若无其事的，好像呢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是相当镇静的就离开了王宫的现场，也能够避过守卫的怀疑。那这一切这个刺杀的计划以致行动呢，需要一个十分能干精明的人才能够办得到，而以户让我们看到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第三方面，除了勇敢，除了精明能干，以户呢是对神的委身 值得我们留意。三章十五节就说哈，以户是神所兴起的一位士师。我们可以看看经文这样记载，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就是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以户，他是左手便利的人。以色列人托他送礼物给摩亚王伊基伦。那以下呢，接着呢，就是他啊怎样的啊藏着这个剑，怎样的去见王送礼物，又怎样的成功的刺杀，并且能够安全的脱身的一些的记载。刚才就说到以户是神所兴起成为士师的，他在拯救以色列人的过程当中呢，认定这一切胜利呢，其实都是来自神所安排的。以户在率领以色列人攻打摩亚人之前呢，他充满了信心地告诉以色列人，耶和华已经将他们的仇敌交在他们手中。因为他本身是最了解的，就是知道他已经成功地刺杀了摩亚王，已经决定了这场战争的结果了。士师记三章的28到第30节，我们来看看经文说，以户对他们说，你们随我来，因为耶和华已经把你们的仇敌摩亚人交在你们手中。于是他们跟着他下去，把守约旦河的渡口，不容摩亚一人过去。那时击杀了摩亚人约有一万，都是强壮的勇士，没有一人逃脱。这样摩押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国中太平80年。因为摩押王被刺杀死了，结果呢，摩押的大军呢也都崩溃了，也都逃跑了。结果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被以色列人追击，就是这样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我们看到以户也没有把成功刺杀摩亚王的事情呢归功给自己，他提到的是耶和华的名字，而且把荣耀呢都归给神。以户兴起拯救以色列人的结果，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国中太平80年，这也是士师时代当中啊我们看到的这个时间最长的一段安宁的日子。刚才俄陀涅带来国中太平40年，而现在以户带来了国中太平80年。介绍了俄陀涅，介绍了以户，我们现在来看另一位有名的士师，他的事迹记载在士师记的第4、第5章。这是一位女士师底波拉，而这一次呢，是因着以色列人呢面对第三次的迫害，被外人外族所入侵的。这个外族的势力呢，是来自巴勒斯坦境内的那些的迦南人。当时呢，迦南王耶宾相当的强大，他手下呢有一名大将西西拉呢，也是相当厉害的人物。而这第三次，就是第4章、第5章所记载的第三次迫害，还有神拯救以色列人呢，当中我们看经文的时候呢，看到一些的特点的，就是在这个的过程当中，神其实一共兴起了两个人来拯救以色列人。而这两个拯救者当中呢，有一个是女性，一位妇人。这个妇人在拯救的过程呢，其实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女的是主角。至于那位男的拯救者呢，不过是一个配角，因为在整个过程当中呢，这位男的 只是要听命于女的，跟随他的带领啊，去完成这一些的行动。那当然呢，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就知道哈，这个女的士师她是主角，她就是底波拉。至于那位男的是一个配角的，他是呢巴拉。这位女士师底波拉，她在哈士师记当中，我们看到名字的十二位大小士师当中呢，真的是独一无二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在率领以色列人去打仗作战之前呢，就已经拥有了女先知的身份。四章四节称呼底波拉是女先知，是士师。那么以色列人呢，都来到他面前呢，听他的判断的。这个解救以色列人的过程啊，拯救行动啊，我们看到参与的以色列人呢，也是为数最多的。在第五章，当经文呢、记下了一段得胜的凯歌的时候啊，这诗歌当中就提到了其他的支派，指出呢，哇，不同的支派都参与了这一次来抵挡迦南人的战争，所以呢，众支派都能够同心合意的聚集在一起，他们为了拯救以色列整个民族，大家呢付出了努力。而最终迦南王耶宾手下的大将西西拉，他的死亡呢，也是个相当特别的记载，因为这一位敌人的将领最终呢是死在一个外邦女子雅裔的手上。这位雅裔这个妇人呢，她是基尼人西柏的妻子。所以在关于底波拉的事迹当中呢，除了底波拉这位女性突出之外呢，还有杀死这个西西拉的也是一个女子，名叫雅裔。说到底波拉作为一位女士师啊，她有一些的特点，有一些的素质呢，我想可以作为弟兄姊妹一个很好的参考。第一方面呢，她有谦让的素质。本来呢，按她的当时在以色列人当中的那个地位那个身份，她是可以升任成为以色列人的统帅的。但是我们看到底波拉呢，宁可把这个领导的地位呢交给一位男的，自己可以选择退居幕后。事情呢就反映出他的为人呢实在是很谦卑很温和，也乐意按照当时一般的惯例，就是让男性拥有最高的领导权，不是去争而是去让哈，这就是底波拉的个性。但我们看到哈，事件最后呢，这个领导的位置呢仍然是落在底波拉的手上，因为他想推让给巴拉来做这个带领者。但巴拉呢在底波拉的面前呢，他觉得自己呢不能胜任，反而觉得呢底波拉比他更有能力。在这个四章八节，巴拉说，你若同我去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然后第九节，底波拉说，我必与你同去，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被选上可以当统帅的巴拉，这位男的领袖哈，他原来是一个缺乏信心的人。当底波拉邀请他去担任以色列人的元帅的时候呢，反过来巴拉要求底波拉同去，否则的话呢，他其实没有预备要带领以色列人的。这个时候呢，底波拉又相当宽宏大量的体恤了巴拉的情况，他答应跟他一起去。所以这种宽宏的亮度呢，是底波拉这位女士师所拥有的。也因为底波拉愿意承担起这样的责任啊，就使得神拯救以色列人的计划得到顺利的完成了。除了谦让，除了宽宏，第四章到第五章的记载也让我们看到，这位士师底波拉呢，是位愿意全然委身给神的一位侍奉者。 我们看见底波拉是一个以耶和华为主、忠于神的仆人，在他本来要求巴拉率领以色列人征战的谈话当中呢，已经看得出来呢，他是奉主的名说出这样的安排、这样的要求的。至于呢，在巴拉要与迦南人征战的那一刻，底波拉呢又是充满了信心的为巴拉来打气，提醒巴拉耶和华必定与他同在，并且使他得胜有余的。士师记四章十四节，底波拉对巴拉说，你起来，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于是巴拉下了塔珀山，跟随他的有一万人。就是这样，整个对抗迦南王耶宾还有打击西西拉这一员大将的整个战斗的安排呢，都能够顺利的完成，并且呢胜了迦南王耶宾，直到将他灭绝了。那么士师记的第五章呢，就是一段的诗歌，这是以色列人胜利的凯歌，当中呢称颂赞美耶和华作为他们的带领者，把胜利赐给他们。这位女士师底波拉带领以色列人得胜的这个事迹呢，也带来了相当好的影响，就是国中太平四十年。今天我们来看士师记的第三到第五章，就看到了三个士师的循环当中呢，俄陀涅、以户、底波拉都有不同的素质呢，值得我们留意，值得我们学习。因着神对这一些士师的使用，就先后带来了国中太平四十年、国中太平八十年，还有国中太平四十年。当然我们说到，这是一个不断的循环的阶段，太平了之后呢，以色列人又进入了悖逆的那些的循环。有关士师的其他的记载呢，我们在下一节课继续分享，又认识呢别的士师。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耶和华作者为王，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作者为王，这为我狂风巨浪的时候，耶和华作着